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下午宣布，副总理刘鹤将与中国官员代表团一同前往华盛顿，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与美方进行谈判。特朗普总统的加税警告之后，刘鹤还要来到华盛顿进行谈判，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另外，中国当局面对美方的再次关税制裁，呼吁全国无论什么变故都与国家同在。中国政府的呼吁是否现实？还有多少筹码能够应对？今晚我们将有来自中国的最新反应，同时在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华盛顿一个智库对取得的卫星图片分析显示，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也是第一艘大型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进展迅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提供给路透社今年4月的卫星照片表明，过去6个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大型船舰进度可观。分析表示，中国称为002型的航母，船身略小于排水量10万吨级的美国航母，但是要远大于排水量42500吨的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美国国防部在5月3号公布的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表示，第三艘航母可能比前两艘还大，且配备有助战机起飞的弹射系统。这种设计能使它搭载更多战机、固定翼预警机，更能够应付紧急飞行任务。中国国营媒体在近期有所暗示，但是中国当局仍然没有证实他们在建造第三艘航母。有关航母项目的时间点和规模仍然是国家机密。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说，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希望美国将与中国一道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将要加征关税的决定后，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取消原定于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谈判，也可能会推迟，而且一直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副总理刘鹤有可能不参加谈判。不过，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下午确认，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邀请，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会谈。中国商务部没有详细说明会谈的安排或者讨论的议题。美中贸易谈判气氛突变，有专家表示，谈判一旦破裂，香港的地位或许将有所提升。香港《苹果日报》在星期二说，特朗普总统突然加税推文，给中港市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星期二，香港恒生指数小涨了135点，增幅为0.47%。而在昨天星期一，盘中一度下跌1000多点，收盘时跌了871点，降幅2.9%，创下了7个月最大的单日跌幅。针对香港地位，南华早报说，香港极易受到外部的波动影响。不过，一旦美中谈判破局，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其特殊地位将更加重要。美中贸易谈判可能破局的危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敦促美中切实地解决贸易分歧，避免贸易战升级。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要在目前的谈判中避免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使全球增长保持在正轨上。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迈特尔在星期一表示，德国希望美中贸易纠纷能够避免升级并且得到解决，因为贸易战对各国都没有任何积极影响。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星期二也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中贸易纠纷以令各方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是极为迫切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中经贸谈判可以说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之际呢，突然发推文说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来调高关税。在一时间，外界有评论认为美中经贸谈判很可能会坠入濒临破局的险境。有关详情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目前正在深圳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带您了解有关北京方面的最新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距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上一次访问北京不到一个星期，那么中国的副总理刘鹤计划要在星期四率团到华盛顿来继续的就美中贸易纠纷来举行新一轮的磋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当然大家都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星期五要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那么中方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刘鹤打算怎么来跟美方谈呢？
正如刚才你报的这个新闻所说啊，中国商务部呢，今天确认中国总理刘鹤将率团到华盛顿。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表示呢，中方团队准备赴美进行下一轮的磋商，但是他昨天没有提到刘鹤的名字。那么今天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他说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还说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双方存在分歧很正常，中方不回避矛盾，对继续磋商具有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后呢，昨天呢中国股市暴跌啊，那么今天沪深股市呢是小有回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发布文章称，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这被认为是间接回应昨天股市暴跌和美方的态度。那么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称，中国一季度经济平稳增长，就业增加，物价温和下，经济收。
是叶冰，很抱歉要打断你，叶冰，我们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了。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尝试让我们的记者叶冰来给我们报道在中国的官方的反应，还有呢，他今天在深圳进行了采访，了解一下在中国的民众对于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现在是否陷入了僵局，他也做了一些随机的采访。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尝试看看记者叶冰今天在深圳的现场采访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马上就是美中贸易战的重大征战的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现场，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请在深圳的记者叶冰跟我们报道一下。我们刚刚谈到了，那么针对这个美方要加税的这个消息，那么今天呢，这个中国商务部也发表了公告，宣布刘鹤仍然将在星期四来到美国，来就这个美中之间的经贸纠纷进行谈判。是不是请叶冰继续跟我们谈谈中方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
好的。那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呢，是今天在头版上发布文章称，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十足，这被间接的认为呢，认为是间接的这个在回应昨天的股市暴跌和美方的态度。那么这篇文章呢，没有提到美中贸易形势对于这个美国和这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呢，中国媒体呢报道不多。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和澎湃新闻呢，都是在特朗普发布相关的推文隔了一天以后才发表评论文章。 那么《环球时报》社评认为，在中美谈判前夕，美国的这种发言意在向中国施加压力。社评说，中国希望两国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也一样。澎湃新闻发表文章，题目是《磋商又生波澜，中方态度依旧》。这篇文章认为中方已经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那么官方的新华网和新华网旗下的参考消息都是转载澎湃新闻的这篇评论文章。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在美方要加税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一时间，那么很多的媒体也注意到，中国的官媒在星期一都是一片噤声的。那么大部分都是从今天星期二才开始有些评论和表态。那么面对中国官媒的你刚刚提到的相关的表态，你今天在深圳那边采访，那么当地的市民对于美国方面做出这个最新的加税的威胁，他们的了解和认知有多少，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美中贸易谈判能不能够取得一个让双方满意的结果？那么民间又是如何来评论的呢？
美国之音今天在深圳街头是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那么对于特朗普宣布调高关税的消息，受访者不是没听说，就是说这个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才获悉此事。有人认为中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受到了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也有人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形势表示乐观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我们在街头采访的情况。
2000亿的这个进口商品加25%的关税，就是把关税提到25%，这个你听说了吗？
还没看，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还
是吧？这个你从什么方面听说的呢？
这个看新闻。
中国新闻报了吗？已经
有讲香港。
昨天特朗普又发推特了是吧？
是的。你是通过什么了解到的？
我是通过微博。不是官方的吧，就是随便的普通人发的那一种。
应该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应该有这个，只不过说这个东西它官方报道出来没有太大个意义吧。我觉得专门拿到你比如说像新华网啊、人民网这些东西专门拿出这个事情来说，可能没有太大个意义。
那肯定是光明的，那赢是肯定中国赢的嘛，是不是啊？
是吧？
那前景整个的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嘛，中国的整个的实体现在也是在欣欣向荣，还是对中国我们还是期望还是很大的嘛。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因为股票的市场它只不过是反映资本市场的一些周期性的一些东西嘛。
也是中美贸易战喽，那个美国总统搞战喽。
深圳作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啊，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工作。龙华区三河人才市场附近呢，有大量职业介绍所来招募工人，大批提着行李的求职者呢前来应聘。我们看到一些工厂直接派大巴将工人接走。人才市场附近还有一批年轻人呢，是终日游荡，因为他们缺乏专业技能，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也不愿意承受工厂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就选择泡网吧，住15元人民币一晚的床位，等到缺钱的时候呢，才出来打零工。记者呢，还先后走访了中兴通讯公司和富士康科技厂区的周边。一名在中兴公司旁边招聘员工的中介表示，中兴招聘呢已经结束，具体的信息是公司的秘密。富士康一名新疆的工人表示，富士康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工资呢主要是靠加班。他还表示不清楚厂里有没有党组织，但是他说有会来这个帮助工人的权益。
好的，好的，叶斌，很抱歉，我要再次的打断你，我们的通讯似乎又受到了一些影响，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不过我们非常期待叶斌在深圳为我们所做的相关的调查和采访报道，我们也随时会在美国之音的各个播报平台上为您播出记者叶斌还有我们的采访团队在深圳为您所做的一些深度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加征关税，看来势在必行。美中贸易谈判为何急转直下？谁该负责？中国副总理刘鹤确定周四访美，经过了此番动荡，刘鹤是否还能扭转情势呢？稍后回来，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与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回到时事大家谈，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沉寂一段时间的美中贸易谈判再度的剑拔弩张，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又拿出了关税大棒？特朗普对中国的极限施压是否会奏效？而中国官媒在沉默了一天之后开始做出评论，称对谈判破裂做好准备，无论有什么变故都与国家同在。进行了10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中国还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来应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宇文您好，我在北京。
是的，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吴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芝加哥的张巡先生。张先生，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发展。刚刚我们说了，中国的商务部在今天星期二的下午以后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说确认了中国副总理刘鹤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和中方的代表团队来到华盛顿，继续的来与美方谈判。那么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在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要加税了之后，刘鹤要来要怎么谈，他能不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势？能不能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那个对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周日他宣布了这个加税以后呢，刚才您这边也说了哈，中方他经过一段的沉寂，然后呢，昨天美国时间就是昨天晚上了，那么中国时间周二白天，那么宣布了刘鹤呢继续来，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个，就是说中方他希望呢还继续谈下去，这个跟就是比如一年以前，那么习近平讲说要以牙还牙，这个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他过来谈呢，我认为我一贯认为这个最终他可能短期的协议能够达成，这个我还是持这种乐观态度，但是他这次来说在星期五之前，就是说美方加税之前他能够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加税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是吗？
应该是，而且昨天应该是在这个那个赖海泽他已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确认了，说是星期五要加税。
对，他昨天说了，在今天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将会发布一个联邦公告，那么确认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的第一分钟 就开始调整这个关税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连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我想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今晚我们跟北京的连线似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干扰，所以吴强博士的连线状况不是太稳定，我们尽量争取让吴博士能够多说一些。吴博士您好，先来跟我们谈谈针对最新的发展，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加税的威胁和警告是一个对中方的终极施压，那么从目前看来，从中国官方反应还有舆论的反应看来，特朗普总统的施压是否奏效了？您怎么看事态到目前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目前特朗普总统的反应也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奏效了。但是此前中国政府仍然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贸易谈判，包括最高层如最近两天国际媒体所报道的，在最高层和官僚集团，也就是和刘鹤的代表团队之间是存在的意见的差异，这种意见差异在第11轮的会谈当中应该体现得很明显。我个人也跟张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我也个人不认为刘鹤这次到美国的访问能获得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其实我个人在今天的连线当中，我就发现我的连线遇到很大困难，中共当局应该对这一次的会谈是抱着高度的警惕。
嗯哼，是我们知道我们今晚尝试的跟中国方面所做的连线都遭遇了一些问题，我想继续争取让吴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非常的紧张，刚刚张先生也提到了跟上一次中方这个说要以牙还牙的强硬态度不同，也有人说这个美国都要加税了还让刘鹤来谈什么，所以各方呢都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加税的举措，也有很多人去分析他背后的内幕。不过刚刚张群先生也提到了，就在星期一，我们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星期一对记者他是这么说到的，他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中方一些人认为谈判小组已经达成的承诺是不可接受的。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中方里有一些人认为已经达成的承诺是不可接受的。把莱特希泽这句话我们来对照一下，南华早报在星期一报道了，说是习近平否决了中方团队所提的对美方的新的让步措施，而且习近平根据匿名的消息来源说呢，习近平还表示他会对一切后果来负责。这样的两方说法似乎互相的呼应，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习近平为何要否决这样的一些新的举措，为何在最后一步又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么习近平能够负起多大的责任呢？
我相信习近平在过去半年的贸易谈判进程当中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更多越来越多的是由他个人来承担。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政治的心理和性格，充分的表现出来。他包括他当初开始的对美谈判的初衷，以及他的很多的真实的想法，我相信在最后一刻都表露无遗，也就是外界所揣测的，他到底跟对美谈判抱着怎样的信心。到底抱着怎样的目的，其实在最初和最终的一刻都在表现。换句话说，除了我以外，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从中猜测出来他到底对这个谈判抱着多大的诚意，以及他对谈判的群体，也就是刘鹤所代表的官僚团体，他们到底是他们的忠诚以及他们专业能力到底是抱着怎样的信心，我相信是有猜疑的，有怀疑的。也就是从今年两会我自己在所写的各种评论当中所做的各种观察当中所暴露出来的，似乎在两会以来，官僚集团以刘鹤为代表的这些官僚集团，他们正在发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一个自主权之后，习近平似乎正在扳回这样优势，努力的来控制压制官僚集团的这样子一种上升的 话语权，试图来重新主导贸易谈判的进程，来表现他对中国局势的控制，对中美局势的控制。比如说在4月30号的1919年五四100周年的谈话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时刻进行伟大斗争准备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一种气势，他正在似乎把这种民族主义，把100周年的五四的精神注入到这一次的贸易谈判当中，把贸易谈判变成中美间的100年前的一种和谈的复制，似乎他自己个人在把自己在附录到这种历史使命当中，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最危险的一种很不现实的一种非常个人的一种狂热政治当中，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局面，非常危险。
嗯哼，张巡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很多人都在猜测，为何特朗普总统会在最后可以说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再次拉出了这个关税大旗？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是否真的就是因为《南华早报》所报道的习近平的这一番话和他的否决呢？
嗯，好的。如果说《南华早报》和此前就刚才您讲的所有的消息都是对真的话，我觉得倒是就是刚才您讲的非常对，它是遥相呼应的，并不矛盾。那么最终我认为哈，就是中国这边只要是很重要，当然这个贸易谈判非常重要的，只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目前，可能过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那都是由习近平来拍板的。那么这个现在出现川普他来突然的加税这个问题呢，就要回到我在以前咱们采访中我提到啊，就是中美两边呢对于谈判策略的不同和对对方的理解问题。美首先一个就是中方呢有一个误区，或者说他故意的，但是呢很多华人也是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认为既然是谈判，大家各让一步，各打50大板。其实这个本质上，美中这一轮的这次川普上台以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这么回事，川普只是要夺回失地，只是要把公平找回来，而且事实是在过去的10几20年，中方一直没有遵守，没有按照游戏规则来玩，这个事情也不是美国一家哈 ，WTO 也裁定了，所以说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谈判呢，美国在这个前提下呢，还是尽量的，比如说这个加税期限一拖再拖，也同意中方某些要求，比如互设办公室等等啊，当然这都是那么他私下来谈出来的，像梅努钦谈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释放善意，但是中方呢，把每次把这个善意都当成一种软弱。然后呢，特别是啊，梅努钦和库德勒这两位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他们是鸽派，他们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策略不对，他们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每次美国这边彭斯也好，川普也好，那个莱特希泽也好，对，莱特希泽对，还是说那个纳瓦罗，他们每当释放出强硬的信号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出来和稀泥啊，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中方认为，当中方主要是习近平呢，认为说我可以随便的，就我可以坚持我的立场，我变得更加强硬，我来赌一把，所以才造成这个局面。那川普也看到了，说以前我讲过，说中方在拖，川普也在拖，拖他希望呢这个产业转移能够逐步的开始从中国转移出来。可是呢这样一拖呢，川普这样无限这样拖下去，一拖再拖，让这些转移的商家呢也感到犹豫，他们也在，结果在停滞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川普在星期日宣布的这个取消增加关税，这个是意料之外，但是呢它是情理之中的。
嗯哼，那张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那么在经过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最新的加税的这个大棒之后，您觉得中方还敢再继续拖延下去吗？那么从他们这次立刻隔了一天以后宣布这个刘鹤还是会继续的来到华盛顿谈判，是否可以显示说中方不敢再采取过去的那种拖延战略了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关键取决于美国。我在一年前就提过，说最好对美国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叫递减法，就你先把税加上去，加上去以后呢，这样中方这边呢，你可以看昨天的股市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在加税一宣布， 如果你真加上去以后，那么中国的经济它会受到很大冲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谈的时候，他对方就由不得对方，他想拖也可以啊，拖的时候你就得要付税，这种情况才能够让中方认真起来。这个事情是一个没办法的策略，否则的话他一直就是说他给你这边今天我给你是一个善意，明天我给你这边说我这个可谈，你后天我要收回，这样永远会拖下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你把关税加上去了，拖不拖就不由得他了，你可以拖，那拖我也不在乎，对不对？但是你拖下去经济就要出大问题。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最新宣布有没有可能改变中方来如何应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种态度呢？好，吴强博士，现在可能我们跟他的这个连讯啊又出现了状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听到我们的节目声音了。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在北京能够继续，希望能够让他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啊。那么张群先生，我想再继续回到您，刚刚您也提到了说，通过这次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的推文之后，星期一我们立刻看到中国市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应和表现呢、啊。那么中国当局实际上也希望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的央行在昨天星期一非常罕见的在盘中市场还在交易当中就宣布了一个定向降准的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都把它形容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那么很明显的是有意要来刺激中国国内的市场。我想您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方面采取这样的一个举措，它的现实意义有多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其实我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造成了很多结构性或者长期积累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犯了一个错误以后，拿十个错误去补就这一个错误，这件事我就不看好。就是央行它所谓定向降准什么意思呢？它定向就是给中小企业来贷款，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这种贷款。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鼓励你去贷款，你贷款了以后，你去进行发展，那么你去雇人啊，你去发展经济。可问题是现在你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订单问题、市场问题。那么他中小企业真正，比如说，他以前呢就是这种业绩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出口企业，他由于这种贸易战、这种关税的这个压力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订单，没有办法得到订单。他贷款有什么用？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他不贷款，不贷款的话呢，那么他继续因他，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降准，对他会不会因为这种关税的增加造成他的生意的失去、市场的失去，最后造成失业的增高或者甚至企业倒闭、经营困难，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这种贷款呢，不是这种降准。他一旦正常渠道比较合理，他原来目的想给的企业，他不愿意去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的货币政策又宽松了，宽松又怎么办呢？那么这种降准很可能导致这种货币的供应走向一个不应该的渠道，不合理的渠道。那这种渠道呢，会刺激消费。那这种消费呢，就是货币流放刺激消费，会产生继续的，就一方面呢，这种经济它不成长，经济亏损。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呢，它的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发放还在增加，结果就造成一种滞胀，就是 stagflation。那这种滞胀对经济的未来经济长期的这个持续性是非常要命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尝试北京的吴强博士，好像又跟我们连上线了。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哈？我想我就直接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之间这可能有一些延误，所以吴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第一，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最新加税的举措，有没有可能彻底的改变中国方面对于这种美中经贸谈判或者是否达成协议以拖来等待的这种策略方式，是否可能经过这一次的巨变之后有所改变？另外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张群先生，中国官方似乎也在采取一些相对的相应措施， 包括了这个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非常罕见的在这个交易盘中突然做这样的宣布。那么另外呢，针对股市的大跌，那么中国官方的中国证券报，那么今天甚至还发出这样的一篇报道，鼓励投资人说你要越跌越去买。他说呢，这个 A 股是意外遭遇重挫，是在消息面不利因素和悲观情绪的冲击下大幅收跌，所以短期 A 股呢，他们说可以逢低加仓，越跌越买。我想很多的中国观众朋友可能都看懵了，不懂中国当局他们这种所谓要刺激国内市场的做法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吴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可以先说后面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所有目前这些中国官方的这些定向降准以及这种煽动性的讲话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状况基本上反映了美方的加税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种全局影响，超过了防火墙，超过了中美间的结构性的差异，其实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实际上的一个所受到的影响是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最好说明就是周一中国的股市全面下跌，比如上海股市下跌了超过6%，那这种情况就表明中国的股民、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他们哪怕通过最微小的渠道都能够获知中美关系在全球市场当中这种贸易战中对中方的这样一种政策他们所做出的最具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目前的宣传政策，也不是目前的股市的政策，或者说证券市场的这种政治性的调整能够满意、能够调整的。在这一上讲，我相信川普的这一手一个推特所谓降30,000亿这样一个政策是非常具21世纪的政治经济效应的。也在提醒中国所有的资本、所有人，在全球化领域里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其外，可以以一个所谓的短暂的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一种壁垒能够扛过多久。那么终究要解决和面对现实的结构性差异，那么我相信目前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性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强硬都只是暂时的，他最终要屈服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选择。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对于这一次的美中经贸谈判即将要展开的第11轮谈判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加税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威胁在星期五即将要正式生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中国正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次是突然袭击把中共打懵了，根本没有想好如何应对，但肯定不敢再耍横，不敢再对着干了。如果3250亿再加25%关税，中共对美国的出口就全部结束了，而且会影响大批的制造业撤离中共国，这个打击会让中共的经济崩溃，失业率大增，百姓会上街，中共就真的要倒台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说呢，这次突然川普变调应该是考虑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基数优于出口贸易，而人民币现在的资本和价值越来越不同步，这时加关税我认为不是考虑打击中国经济，而是在保护美元免于人民币崩盘的冲击。这点或许稍后张巡先生可以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陈红梦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如果中国与美国谈判破裂，美国股市就不会缩小跌幅。另外美国股市似乎在期待美国联准会降息，这边可能因为中国要接受美国的要求，所以避免中国人知道这个耻辱谈判，所以才会封锁消息。会不会如此呢？因为中国要稳住经济。我想是不是先请这个张巡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几位网友呢谈的都是非常一致的哈，就是讲这种美中贸易目前呢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都是非常同意的。那么至于说美元它的这个对人民币的这个崩盘的一种防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附带的效果。现在呢，就是说中方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呢希望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化解，但是这个对于整体的，比如说这2000亿美元加到25%，以及后边的3250亿美元还要再加25%，甚至川普2011年还说过，而且在大选的时候也说过，他甚至可以把它加到45%。
嗯，
那像这样的幅度的话呢，也就是就好比说你在开始的时候，美国出手500亿，你跟加500亿，对吧？这关税，那美国出手2000亿，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美国这边的牌有的是，他可以一张张打。那么对于未来呢，中国这边呢，应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最后他不得不签协议，但签了协议，能不能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是大部分是执行不了的。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也好，习近平也好，刚才打电话进来的中国的很多的股民、普通的公民也好，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种贸易战的情形。其实我们只要回忆到1980年代的日美的贸易战，以及1990年代台湾在民主化转型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台币的挫折以及贸易壁垒的问题等等，我们都能发现其实相似的情况，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种相似的痛苦的一个贸易战的进程当中。这种进程其实不是任何一个领袖或者一个资本一个个人力量能够左右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力量在重新的做调整。这个力量和它的未来的格局是需要中国所有的资本经济界的人士去重新认识的。
嗯哼，是，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聊天室里面有一些网友的反应和评论。在这里我可能也要说明一点，我们过去经常在节目里收到的几位特别的网友的评论呢，在今天经常常见的网友在今天似乎都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我希望他们今天可以顺利的上网来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不过我们继续来看看在聊天室里面的其他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呢，他说美中谈判那么多轮，连很多普通的观众都知道和中共是谈不成的，美国所谓的精英会不知道吗？肯定不是的。美国通过谈判一方面争取万一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可以拿到他们想要的各种证据，为川普总统最后做出决定奠定了法理基础。民主国家总统做事情要有依据，要有足以说服选民的正当性，因为主权在民，选票在人民手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Sophia Robinson 的这位网友说，如果加税，中国会和美国断交，世界会大乱，金融将崩溃，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稍后我们或许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ris Wan 的网友，他说美国加税也印证了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合理性，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开拓新市场。接下来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就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刚刚有网友提到说，如果加税，美中会断交，世界会大乱，金融会崩溃，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么也有一位网友说，这个加税印证了中国发展一带一路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有很多方提到说，特朗普总统之所以会在星期天发出这样的一个加税推文，就是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的论坛上，那么中国官员表露了有可能会更改或者重新来与美方协议这个贸易谈判的内容，才会导致美国政府方面决定做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反击。我想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对于上述这些网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对的，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在日美1980年代末的这种贸易战冲突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担心。当时日本的舆论也是怀疑，这样当时的贸易战是不是又把日本拉回到二战时期的最危险的情况？目前中国很多网友也是类似的担心。 我个人当然也不怀疑他们这种真诚。事实上在过去半年多十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我们看到中美双方都越来越多的力量和声音在加入到贸易谈判当中，把贸易谈判在无形当中做了升级，从贸易战进深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冲突，然后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升级到
文明
的冲突。对，这种文明冲突似乎就是这种目前刘鹤副总理所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所进行贸易谈判所不能负担之重，这也才是我们看到所有各方都对刘鹤此行不抱乐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他何德何人能够承担一个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责任呢？这种冲突责任实际上我相信连习近平个人也无法承担，这才是目前我们看到局势的严重。但是从长远来说，就像我刚才所谈的日美贸易战也好，台湾在90年代转型所经历的各种的困难也好，贸易战它终究是贸易战，它最后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技术性的解决来找到办法。这是一个国际社会目前来说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它还能够维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所有各方都对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并不看好，但是我们除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没有其他的一个期望。这是人类目前能够团结在一起过去200年以来能够避免或者说至少过去100年能够克服两次大战能够幸存到现在很重要的原因。所有人包括中国内部的鹰派分子也实际上也没有做好中美冲突的准备，我相信这是最关键的。那么贸易战的未来仍然只能以和平的方式以寻求解决的方式来得到解决。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在最困难情况下，在不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刘鹤所代表的中国的务实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官僚的这些统治精英集团仍然会设法寻求一些纸面上的协议，尽管这种纸面上协议越来越无法来表述来承担中美最高元首之间的这种意见的分歧，但是这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承担的责任。但是贸易战也无法承担，但是还能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张群先生呢，您同样的悲观吗？
我不是很乐观。这里边呢，实际上我觉得短期哈，在贸易谈判上，吴强博士讲的是对的，就短期贸易谈判还是有回旋余地的。那么大家还力争达成协议，我认为在短期达成协议，并且得到一定程度的非常低水平的执行是有可能的。但长期讲，贸易战它最后一定跟文明冲突这个层面的竞争合流。那刚才讲的一个那个就合流以后就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对抗。那么刚才讲到一带一路说是有必要，我不否认你可以认为它有必要，但是呢一带一路本身它是对刚才吴强博士讲的，就是说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世界和平秩序呢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呢是一种负面性的。一带一路也造成当地国家的债务，而且呢它从经济的角度是非常不可行的，都是在一些不发达的那么很难能够有回报，所以是很多是政治考量。同时由于贸易战产生，如果你的外汇积累的下降，你一带一路实施也很困难。同时那个你这样的话呢造成还有一个里面有大量的腐败的因素在里面，那么也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影响。所以说呢我认为一带一路不会成功，同时一带一路呢它也并不能够帮助解决目前贸易战产生的问题。
是张群先生，接下来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刚刚两位都提到这个短期的协议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他说就算不达成贸易协定，他认为这其实对美国是有利的，也有各方认为短期的协议实际上对美国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做法，这也不是美方所寻求想要的。您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我觉得我不太赞同，我认为短期协议有必要。因为什么呢？所谓短期协议，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周日宣布就加税， 这就证明了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大家不要忽略的，任何协议只要美方肯签字的，一定是有底线的，一定是美国这边能接受的。
嗯，
那么如果美国这边能接受，那么从无论是从这个贸易平衡上，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啊，从他这个国企的补贴上，特别是从他整个最后的协议的实施上，一定有明确的条款。既然有明确的条款，并且有 WTO 的前车之鉴，美国就不可能不监督，那么中共这边呢，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进行实施。这个短期呢，无论是这个对美国和他企业的这种产业的转移也好，还是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效应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够说把这个政治问题给它真空化，你一定要结合实际来谈。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呢，就是说整个至少川普政府现在从比如华为事件，从谈南海问题，从台湾问题，从比如跟俄罗斯的关系上啊，从各个方面汇合呢，来做一个长期的战略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啊。下面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他说：“我今天再来再说一次我五个月前的发言，中共体制本身就是自由民主开放的敌人，是向往自由民主开放企业家的敌人，所以我不怀疑贸易战还会不会打下去，在五月十号过后将会烽烟再起。”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小共的网友，他说协议全面达成并暂停25%周五要增加的关税，敲定习近平访美日期，习与川在美国签署正式协议，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两国贸易摩擦一如往日纠缠不休。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Chris Wan 的网友说，协议只是短暂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现在认清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灯火西时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恶劣程度对美国伤害不是开玩笑的，对美国经济、科技、人才、市场资源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到了已经迫在眉睫的程度，贸易战只是手段而已。而这位署名叫叶小群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确实有问题，失了人心，政府对民众很多方面太狠了，当国家遇到困难时，民众幸灾乐祸，要知道真的美中走向对抗，所有民众都将受害。那么这位网友的评论呢，接下来我也想请吴强博士，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吴博士，在这个特朗普宣布加税之后，刚刚我们的记者叶冰在深圳采访，有一些观众朋友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也有一些网友说，有些观众朋友说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们相信中国最终将赢得这场贸易战。那么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官媒在沉寂了一天之后，今天也陆续的开始评论，除了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韧性十足之外，中国的环球时报我们看到他说，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要坚决支持国家的应对策略，无论有什么变故，我们都与国家同在，要有承受谈判破裂的勇气和耐力，为政府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创造良好条件。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网友说，当国家遇到困难，民众真的能够与国家站在一起，还是幸灾乐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呢？
对的，我相信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在遇到在中国的最高领袖以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进行一个国际对抗的时候，实际上他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内部，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自己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有民意的支持。我相信这是中国目前的威权主义体制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根本无法为最高层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很孤立的民族主义做一个足够的民意的支持，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领袖的面临的尴尬所在。这种尴尬实际上是任何的一个新兴民族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这实际上让我想起，今年1909年，也是美国的大白舰队环球航行110周年的一个纪念。我们知道，当时1907年开始的美国大白舰队航行，跟日本的舰队做了接触，然后建立起良好关系，把当时日美间的紧张关系推迟到了30多年以后才爆发。我相信中国 内部目前也没有做好任何和与美国对抗的准备。美国内部虽然在过去几年，它的舆论、智库、政界、学界都发生了一个大幅度的倾斜，似乎把中国作为中国的这种崛起作为美国未来对抗或者说唯一的敌人。但实际上，我从中国内部的观察，中国虽然在内部是把美国作为未来潜在的唯一的一个对抗的对象，但实际上内部也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现在从任何角度来说，从民族国家建设，从所谓的超出贸易战之后能做的其他的第三项选择来说，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这一上讲，现在的民族主义姿态更多的在我看起来只是受到不久前的青岛大阅兵，受到不久前的一带一路峰会这样子一种朝贡体系翻版的一个刺激的效应，一个小小的一种膨胀，这种膨胀所支撑起来的一个野心，或者说它的一种全球的霸权，只是很短暂的，促使中国最高领袖发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点小小的改变。但是我相信从更长远的，从过去一百年和未来一百年长远的趋势来说，它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它会要等待，或者说它会告诉人民需要再等到30年或者更晚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所谓中美共治，或者说全球秩序根本转变的那一天。但是现在至少目前，我任何角度，我无论代表任何立场都看不到这一点。
嗯哼，好的，我想最后时间我们大约还有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由张巡先生也来谈一谈，顺便做一番总结。刚刚吴博士也谈到了对于未来这个30年的一些发展，那么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两位网友的这个看法啊，然后请张巡先生来做一番总结。署名 YYXX 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带一路是忽悠强国百姓，共产党捞政治资本的，忽悠强民继续反美宣传。而这位署名叫长寿道地的网友他说，很多人觉得美中贸易战会导致中国的开放与自由民主化，但也很有可能更加朝鲜化。现在的状态已经很明显，最后一定会出现第二个邓小平，拭目以待吧。这点很有意思，我想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经历了美中贸易战，特别我们看到您刚也提到了美国方面现在可以说不论民主共和党，对于在这个对抗打击中国方面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那么中国方面似乎看来要如何的来与美国抗衡，确实处于劣势当中。您怎么样来分析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好，就是在我忘记之前啊，我先回应一下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目前跟美中关系也好，和这个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遇到了麻烦，那么使经济导致国内经济出现问题，那么政治上呢也走向了一个危险的边缘。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出现邓小平？我认为是绝对不会的，因为呢，邓小平出现的前提是，他这个共产党的管理秩序还在。那么今天如果你看维稳的经费开支，已经多年超过国防开支，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在现在目前中共维持秩序的成本要远高于当时毛泽东时代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经济无法维持的话，他的秩序很难维持，秩序没办法维持的情况，那邓小平所谓的什么猫论呐、什么摸石头过河呀、什么这个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呐、什么四个坚持啊，那就都很难实行。那最后结果产生的很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动乱，所以这是我这个观点，我先说一下。那么回过头来说，讲到这个这个贸易谈判的问题，刚才您提到一个两党在美国这个，我曾经多次说过，我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啊，现在是空前的对立，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事情。
您还有20秒时间。
没有任何事情呢是可以说是共识的，唯一的可能例外就是对中国问题。因此呢，我觉得哪怕2020年民主党上届当选，那也很可能对中国不利。当然拜登可能是个例外，但他我估计他当选不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群先生的分析和解读啊。那么今天的谈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排除万难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在芝加哥的张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时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警惕打着邓的旗号反习，习近平为何怕谈邓小平？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